I'm turning now to Psalm 139, a Psalm of David.
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诗篇的139篇，大卫的诗，诗篇139篇第一节。哦，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与神相近。我们会看大部分的经节是以这个一句一句注解的方式来看，这样你会看到与神相近的主旨会渐渐的从经节当中体现出来。那么诗人大卫他很清楚的证明了神是与他相近的，并且他深信呢，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任何的事物都不会去动摇他在神面前的这种地位，与神相近的这种关系。在这个整个诗篇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内容，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着重思想的。但大卫在前六节经节当中论述了神的无所不知，他的无限的知识，还有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呢，他这里突出的是神的无处不在。接下来第十二节和后面几节经文又体现出了神的无所不能，就是神的威严大能。那么还有贯穿整个诗篇的是神的大爱和永恒的主旨，还有神对他子民的关怀。那么在这个诗篇当中，在整个诗篇当中，大卫也做出了很多他根据自身体验亲身经历而做出的评论。有一些是非常使人受安慰的，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还有一些也是让我们感到有极大的挑战的。那么这些评论呢，才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思想去学习的。当然那些神学内容呢，比如说神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他对他子民的关爱、他的大爱，这些也同样在诗篇当中贯穿体现。那么与神相近呢，是所有真正来到他面前的人、认知他、信靠他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事实。就是那些真的悔改归主、信靠他的代赎之死的这些人，他们都能感受到神与他们的相近，也感受到他们与神相近。所以与神相近是一个事实，但却不常常被感受到或领会到。就像清教徒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曾经说过，有的时候不能感受到，但用信心能看到他的相近。并且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能用信心去感知，在这时候却要通过反思主的恩典去领悟，并且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回到经文当中，用神的话语来从神的话语中来看到神与我们的相近，神与他子民的相近。从这经文当中还有我们的所经历的事实当中来感受到神与我们的相近，而从此受到鼓励。不单单是从我们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些亲身体验里面去看到神与我们的相近。那么他神与他相近，他感受是怎样的呢？我们确定他没有实体的感受，因为神与我们的相近不是一个实体的接触，他没有什么就是肉身上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会很明确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关怀，他实时的在回应我们的求告，在添加力量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确定的，并且这种证据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整个感情系统都在回应，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确信。当然在我们里面有直接形式的这种确信，这种确信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赐予我们的，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接受从来不会去经历任何的实在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努力去盼望才知道神与我们相近，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有神呢，他灌注在我们里面的确信，使我们知道他就在那儿，他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信靠他。 同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像洪水一般的见证，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来证实他的相近。但有的时候呢，神与我们的相近看似好像不在我们思想中的主导地位，这时候我们的感知系统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便要借着反思神的恩典来获得确信。在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他就给了我们非常宽阔的视野，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反思自己的经历，还有神的话。这几乎是我们唯一所需要的经节。当然，我们还有数以百计的经节可以让我们用来去反思，帮助我们去认知神与我们的相近。所以，我们先来看这第一节经文，它是一个祷告形式的经节。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这里所用的这个语言呢，是非常透彻的这种搜索巡查。原文所体现的意思就是特别的渗入，深深的切入一样事物去检查。深入内在的实质，所以这个词语是非常强的词语。哦，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大卫在这里在讲述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神是透彻的、竭力的在鉴察我们。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描述神的作为。我们知道神的属性如此，他不需要去努力，因为他知道一切，他不需要努力去知道，去鉴察什么，他总是有这样的知识的，他总是知道我们的一点一滴，他不像我们一样，所知道的事情非常的有限，只知道一部分事实，在某一个时间段只能知道特定的事情，等等，而他是知道一切的，他是自觉的在同一时间知道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这一切的事物。所以对神来说，鉴察我们是容易的，这是他的本性。但是大卫在这里，选用了这个这么强的这个词“鉴察”，和神的属性并不矛盾。他用的这个词呢，好像看起来是神要非常的努力去，搜索才知道我们。当然，这词是按照我们人类所能接受的、所能思想到的这个言语去描述，他是不需要这样努力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向他隐藏。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假设神他寻索鉴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罪孽。当然，神他本身就知道我们的真实本相。这里用的这个词呢，它点出了神对我们的关怀，因为这切切实实是体现在这每一节经文里面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每一丁点的心思，我们的畏惧，我们对每一件事物的回应，这一切都在他的所知范围内，并且他也关心着这一切。那么我们需要自制约束吗？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力量吗？当我们不能应对的时候，需要被搭救脱离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吗？当然，神知道这一切，他按照他的智慧来回应这一切，回应我们的需求、我们的祷告。但有的时候，貌似他会延迟他对我们的帮助，是要等我们向他求告，这是我们本当行的。他知道我们的具体状况。哦，主啊，你已鉴察我。这鉴察着眼于我们的罪，着眼于他对我们的关怀、帮助，加给我们力量，还有对我们的安慰。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他知道我们的罪，甚至是我们已经忘记的、不认为重要的一些事物，他会让我们再度想起。他知道我们内在的每一点滴的虚假。我们任何的一种需求。我们回到经文呢，在神鉴察之后呢，有一个词就是认识我。那么这个词呢，它所涵盖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它不是一个重复的词。你不是说他鉴察我，当然他知道我了。 为什么他把认识我放在这里？这样的结构常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出现。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他不是单单他认识我，而是强调了一种关系，就是他，我们的神和我们建立的关系，不单单他认识我，并且他让我知道他认识我，他让我知道我们的这位神是了解我们一切的，透彻的了解我们的，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表述了。那么，当我们来提到回转归主的时候，我们在罪的谴责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需求，这是因为神鉴察我们，不是秘密的鉴察，而是在我们所知道的状况中情况下鉴察我们，以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如此我们才会知罪。这也是我们被带到基督面前的方式。也是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深深的感到、迫切的感受到我们对，神的救恩和饶恕的需求。这是一种交流式的鉴察，让我们有意识。那我们来看第二节，这里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那么很明显，这节经文呢，它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行踪，知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切动作、言语、一切，但特别在这里。要点出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知道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在做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还有当我们不做工、不行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我们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悠闲的时候是怎样的？这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那么，当我起身开始活动、开始做我的本职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其他的时候，我在安逸当中，在家中。我表现是否一致呢？我是否表里不一呢？这是神所知道的。当然，我不相信有任何的基督徒他故意的要表里不一，活出两种生命，活出完全虚伪的生命。但是常常发生在信徒身上的是，他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和在家中在暗处的表现是不太相同的。你可以看到一些状况，就是。你在公共场合或者教会工作场合或者学习场合看到一些人，你会觉得哦，这个人真棒，或者这个女人真的非常的优秀。但是当你观察这个人在家中的行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很友好，也没有什么怜悯之心，非常的粗鲁，对自己家人还有对自己配偶的状况也不是很关切。这时候你会想，啊，这个人是真的是完全不同。你请相信我，在这50多年的这个教牧生涯当中，我真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有很多非常表面看起来很优秀的人，他们在一些其他的场合，真的，极其让人失望。这是悲哀的，他们便跌入了虚伪的境地。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眼目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所以我坐下，我起来，他都晓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这成圣的道路当中，要时时的，知道，靠着神来鉴察自己的行径，使我们的行为蒙神喜悦。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的后半节，这些经文非常的丰厚，这里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在这里特别点出的是我们的祷告。祷告体现在这里，神他了解我们的祷告，在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所以他知道我们的所渴慕的、所向往的，还有我们内在的所遭受的一些苦楚、负担，我们带到他面前的一切，他都知道。这里意思是要说，神在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他在远处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他，但是他是不变的，他是知道你的。我们现在来假设我们的感情系统，不工作了。我常常这样说，提到这些事情。如果你的整个感情系统不运作了，你感受不到确信，你感受不到你有信心，你觉得神离你甚远，你没有办法祷告。有一些人有时候会说："我真的没办法想去祷告。"我没办法祷告，是因为我感受不到什么。我觉得神离我是那么的远。 那么，若你没有办法发自内心去祷告的话，单单用你的意识去祷告，这也是完全被神所接纳的。呼求他的圣名，给予他感谢。如果，只是纯粹的知识层面的祷告也可以。事实上，有很多曾经的圣徒，一直到加尔文时代的这些圣徒，他们也都建议如此。他们也都说，神，也许在这时候更看重你的祷告，因为在这时候你只是单单用你的头脑去祷告，你失去了你真正的，就是内心的感知，你的信心没有在运作，在这时候你没有什么这些外在的一切来帮助你感受到神对你的相近，你仍然去祷告他，用你唯一所有的这个能力，就是你的头脑、你的思想意识，单单用这些仍然去祷告他、赞美他、敬拜他，他是极其悦纳你的祷告的，因为他是同样的，他是不改变的。我们再回到第二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便是这节经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哪怕是，哪怕是神不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感觉不到他，我们仍然向他求告。往往你会发现，正在你求，哪怕是你在感受不到他的时候，用你的头脑去向他求告的时候，你的这个对他的感知和确信会渐渐的恢复。这是在大卫的诗篇当中，常常体现出来的。那么第三节这里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可以理解这句话，但有的时候你的有一些圣经边缘的注解呢，可能会让你混淆，因为里面点出了希伯来原文所用的词是"筛选、剥洋"这个词。那么翻译者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用了"围绕"这个词，就是代替我们的"细察"，是围绕这个词。那么这里它原文中要表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筛选谷子的话，你会扬出很多的谷尘颗粒。这样子的话，就给出了一个思想，就是神围绕你呢，就像这些谷尘颗粒围绕你、掩盖你一样。所以这里体现出来的就是神在细察我们，这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它直接翻译出了整个这个经节所体现的实意是什么。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这里要说什么呢？也许现在就是你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时刻，你偏离了轨道，你在纠结当中。在这时候，神是鉴察着你的，观察着你，把你放在心上的。他也许会让你暂时在这个偏离轨道当中停留一段时间，这是为了让你自己觉醒，开始呼求神的话，之后他才会回应你。但是他一直都知道，完完全全的知道你在哪里，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说这是神的意愿，让你稍稍偏离轨道。虽然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是你当被责备，但他允许你这样做，允许事情如此发展，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带回到他的身边，使你复原。这也是给我们来说一个极大的安慰，当然不是来鼓励我们去任性、去放纵，但是是告诉我们，神与我们相近，是不受任何的事物的阻碍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是如此。那么经文当中说"我躺卧"，这里也许是指我们极其劳苦或是挫败的时候，也许是我们偏离的轨道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思想负累的时候，极其失望、痛苦的时候。在这时候，神仍然围绕我们，细察我们。你深知我一切的行，一切所行的。这里是有，激励我们圣洁的元素的。是说神他看着我们，他熟知我们一切的行径道路，他会使我们更加的小心去仰望他，寻求帮助，以致我们在成圣道路中不断进步。接下来第四节。 主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必须要告诉你，这里所要体现的意思，并不是说神知道你所说的话。哦，当然，神的确是知道，但这节经文当中所体现的不是这样。他所要说的，而是神知道你还未出口的每一句话。回到经文，我舌头上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说出来。那么这里是要表达你。所有的那些你想要说而没说出来的话，就是很庆幸，就是说你，就是说很庆幸这些话呢是错误的。你是因为胆怯没有说出口，但是已经在你的舌头上，在你意识中的这些话，神都知道，并且你也因此要给神交账的。所以你，所以所有你的不好的反应，你的脾性的暴躁，你的那些。将要出口的所有的借口、夸张的话、不诚实的话，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我舌头上的话，主啊，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神知道一切。但是如果你已经说出来了，那么这后半节经文就没有什么在这里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你说出来了，神当然知道。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即便你不说出口，神也完全知道，并且知道你背后的动机。那么，这里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一种安慰的，因为也许你讲了一些完全正确的事情，一些真实的事，你只是很坦诚地表达了你的思想，你说的也是好的事物，但是你所说的话却被一些人误传扭曲。这个时候，你要背负被误解的痛苦，那么你被传于流言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所得到的安慰就是，神他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你是在正确的时间说了正确的话，神也会因此而祝福你。所以，没有任何在我们舌头上的话，我们的神是不知道的。接下来看第五节，这里是神对他子民的关爱。你在我前后围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对大卫来说意味深长。大卫王能感受到神与他的相近，他是知道这一切的，并且神不会使他脱离神的恩典。在大卫王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几次，在他的年轻时候还有年老的时候，都发生过他的行径呢，完全不是他一贯的表现。他差一点就使自己脱离顺从神的轨道，但这个时候，他仍然可以说，仍然可以说，主不会允许他完全偏离，因为他是与神相近的人，神也与他相近。如果我们是真心仰望主，是他的子民，我们爱他的话。我们都可以这样讲，神是不会让我们完全，脱离他的轨道。你在我前后围绕我，他不会让我跑得太远。也许很有可能的是，作为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很伟大的将军，他可能太过多的去追逐这些土地的争夺、合并，还有作为一个国王的荣耀。也许他也面临了无止境的试探，但是神会阻止他。这对一个信徒来说是何等的确信啊！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向神求告，神不会让我走得太远，太过多的偏离他，不管是向前还是向后。你在我前后围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是神他差遣的手，使我们强壮的手，是他那稳固的手，正是这只，充满力量的手，他一直在引领着我们，这是真实的。我也提到过很多次，最近不要让现今的一些福音书籍作者劝导你说没有所谓的信徒的引领这回事，神确实在引领我们，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意念的，他会引导他的子民，带领他们。 而现今的这些书籍呢，他们是试图来废弃了所有的圣经当中的这些好的教义，甚至是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福音书籍作者，这是非常悲哀的。我们回到经文，你在我前后围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接下来第六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而在这里的这个奇妙这个词，它本意是指事物太难识别，它不一定是在说这个事物是奇妙的。这里是在讲神他对我们的带领，对他子民的带领是如此之高、深奥、错综复杂，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有些时候你会明白一些神的带领，还有一些事物是你在之后才能明白。哦，你说，为什么神让我，把我放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允许我经历这样或那样的事呢？当你的生命在继续的时候，你之后会看到。啊，有些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明显。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神当初，让我经历那样的事情，他是要预备我什么，加给我怎样的力量。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终有一日你会看到的。那么这样的知识，它是指神的引领，他主宰我们的生命，他对我们的训练、操练，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很难懂。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测、去洞察什么。也许你可能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以把车的每个零件拆下来，或者一些其他的办公这些器具，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参与神他对我们的带领和引导。回到经文，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的确是至高，高于世上一切的事物的。你有没有认识谁，知道某个人可以说，女王她非常关切我的事务，她时不时呢会召集一些非常有权力的人来，为我安排一些事务，这便是至高的。这种事情也不会在世上发生，没有什么政府、什么总理或者有权势的人，他会引导你的个人事务。关切你的行为，为你收拾残局什么的，这的确是至高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却是如此。也许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被看作是卑微的，但是我们却有我们的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来引领我们的个人事务，这知识是至高的，是高于这世上一切的，是我不能及的。有一些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去哪里的话，知道他将要怎么样为接下来的这几年我们要面临的事物来训练我们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不愿意去朝那个方向走，因为我们会退缩。所以神的旨意，他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目了然，但是却是对我们最好的。来看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这里有很多的思想。那么在这个时候，诗人的脑海中在想什么呢？难道说他还要他将来还会有可能偏离神的道路，还会去逃离神对他的校正教导吗？或者说他会因着一些强大的诱惑而屈服，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在神的视野之中，他仍然关切着我们。我们的主，万主之主，他仍然在那儿。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最终会照他的计划完成发生。那么在这样的状况当中，饶恕和恩典的更新，与我们只有一个祷告的距离。我们的这属天的最终目的是，我们的目的地是不会改变的。我往哪里去？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来躲避你的面呢？接下来的经节当中就点出了几种可能性。第八节，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那么，这不是单单是一个诗篇，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诗歌来读，不要读它的字面意思。你说，我可以想象，我能够去到的最至高的地方，也许是天国，神在那儿；若我下榻地的深处，神也是在那儿。这是在讲神的无处不在和他广大无边的性情属性。是的。这里的确讲到了他的无处不在，但这不单单是这一点，这是非常软弱无力的示意。这里是有极深奥的属灵深意的。如果我升到天堂，这是指如果我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会到主那里去，我会在主耶稣基督的乐园里面，神在那里。但是，假设如果我还没有回转归主，我死后，我的身体会去哪里呢？会下榻阴间，会在坟墓里。我们的翻译呢，这里翻译出了"阴间"这个词，而英文中它是用"地狱"这个词所代替的。但是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所要体现的意思，只不过是死人要去的地方。没有其他的意义。这里的深意是：如果我死了之后怎样呢？我们是仍然要向神交账的，这是要表达，这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我仍然在神的手中，我会面临神的审判，哪怕我的身体在这坟墓里，我的灵也是要到神那里接受审判。如果我作为一个信徒，极其恶劣的灵性退步。也许这是大卫王要指出的。如果我极度的沉溺于这个世界当中，就相当于在阴间下榻。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作为神的孩子，如果我是真正信靠他的，就算在那种地方，神也是在那里，他会惩戒我们，责骂我们，最终也会把我们扭转归向他，归回他的良善。这是这节经文所启示的方向。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下榻阴间，你也仍然在那里。接下来第九节，这里提到了东和西。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这是清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也会从最远处的西边落下去。这是要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尽可能的行到远方去，又怎样呢？第十节，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的右手在圣经当中常常会表示他对我们的拥有，他那超然的掌控和他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安全在他的手中。还有神的右手也常指子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那么，不管我的行径是怎样的，这里不一定是说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路，或者说我们在某种征境当中，也不一定是说我现在跌入了试探，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不管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哪个地方，哪个阶段，他都是我们，神圣的主人，我们的神是不变的，他的大能也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么接下来的第十一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也许这里，是在描述你在特别沮丧中的一个反应。在大卫王的生命当中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被扫罗所追赶追杀，那么他也得到了神对他的那种极大的非常一些非凡的救护，但是在有一次神的救护之后呢，他突然的陷入了沮丧，他说："哦，这次我一定会被扫罗所灭的。"我们回到经文这里就说："黑暗必定遮蔽我。"这是他沮丧的一种表述。那个时候，他的信心消灭了，他觉得死亡会征服他。 希望也退却了，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但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在沮丧中呼求神的名，不管在任何的境况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呼求的时候，我们的境况没有看到改变，我们也仍然要向他呼求。我们最终会看到希望和看到神的亮光，因为，没有任何的黑暗可以阻止对罪的认知和得到神的饶恕，得到神的光照，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拦。你的喜乐和救恩之乐会最终的恢复的，这便是这11节所要体现的意思。接下来的12节，这是非常奇妙的，陈述：黑暗也不能遮蔽我。那么我以前呢，会常常认为这节经节单单是指，哪怕在极其黑暗当中，神仍然能看到我们。但是，原文的句子结构呢，所表达的意思不完全是这样，它是把黑暗人格化了。大卫这里说，黑暗不能够隐藏它，就如，在这里是黑暗象征着什么呢？它象征着神的子民的属灵的敌人，就如这属灵的敌人在试图的，隐藏他们邪恶的行径，然而他们是不能够隐藏的，因为黑暗不能够向神遮盖什么，神是可以驱散它、看穿它，并且除去它的，所以黑暗也不能遮蔽我，神是可以驱散这些，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那么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简单的看13到16节经文，这里是另外一系列的思绪。经文中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的肺腑，这里是指，我们的内在的，我们的心腹和内在的一切，这一切呢，都是由神所掌控的。神掌控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情感。那么再回到经文当中，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这是非常有趣的事例。这里讲到了孩子在母腹中的成长，自从一个孩子的受孕开始，到他成长、出生，神的手都在看护，都在他身上。这里描述的是从大卫王，在母腹中受孕开始，就有神的大能、神的手与他同在。对于每一个信徒也都是这样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是神，的的确确是神，他决定你会拥有什么样的基因，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个性，还有什么样的能力，这些都是不能向神隐藏，唯有他知道的。但是这些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是神他在秘密之中所做的工。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只有神在暗中秘密做工。我们，先读下14节，但我们不去思想它。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所思想的那个主题，就是，神他暗中所做的工，就是从受孕到一个婴孩在母腹中的成长发展。我们来看第15节，这是同样的主题。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不是被人手所造，也不能够被人的眼睛去观测，而是那秘密的神极大的作为，是神秘的作为，在母腹中完成的。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妇人肚腹的隆起，这是众人所见的，但是其中发生了什么？这是秘密的工作。是神的大能，在隐藏处，发生生效，来使他的受造之功完成，使一个婴孩出现形成。当然，更奇妙的是， 这一个婴孩所能拥有的这种奇妙的特殊的能力、恩赐，还有他的性格。但是神是知道这一切的，的的确确，他神是指导这一切，并且是决定这一切的。我们看第16节，我为形成的体制，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者说，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这是神，他在他的生命册中已经设计了、记录了所有的这一切，他预先预定了这一切。然后之后，这婴孩诞生了，他出现了。有一个古老的作者说，神在秘密处做工。产生了那尊贵的生命，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是的，这些人他都拥有不同的特性。那唯属于这婴孩或某个人的各种合成，是没有任何的人能测透的。谁能测透呢？这是尊贵的生物，一个人类的婴孩诞生了。那么。我们在回转归主之前呢，我们不理解这些。神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形成，但是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是神给予我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情感。但在我们回转归向他之前呢，我们不会向他献上感谢，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欠他的债。我们并不认为这一切是难以测度的，我们拥有的结构是难以测度的。我们不会去思，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会去思想一个受造物怎么样突然的，在日光中出现了，不会思想其奥秘。我们只是对我们自己所能看到的生命当中这些事物感兴趣，只会对这些物质的事物、空虚的事物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们是极度盲目的，然而神却在暗中做着奇妙之功，使这神迹完成，使一个一个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当我们在回转归向他之后呢，我们便领会了，我们看到了我们欠他多少的债，我们的出生，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气息，还有特别的是我们的再生，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因此而赞叹、感恩、感谢他。我们甚至不能领会我们以前为什么是如此的盲目。这些经节当中体现出的这个主旨呢，是不断递进的，从描述神的奇妙作为，还有这些事物在神的视野之外，然后到一个婴孩的诞生。那么，如果神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突然的，没有一个人转向神，没有任何他的创造者，创造物认识他的话，这是多么的悲哀！说没有一个人想，会去爱他，不能得到神赐给他真正的那新的生命的话，这是多么的悲哀！接下来第17节，我们在这里要做总结：神呢，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的这些意念。这么多的意念，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啊！这里的希伯来文，所用的一个词是巨大厚重，说神的意念是巨大厚重。那么我们的翻译者只是把他这个希伯来文所要体现的最终的意思表达出来，切切实实是宝贵，就像真金是厚重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单单是数目很多，的确是很多，是不能够计算的。但是这些意念对我们来说又是意味深长的，神的每一个意念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或为了我们的益处，或为了我们对他的侍奉，他的每一个意念都是如此的恩重，深奥，是充满含义的。回到经文，神呢，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或者说是神的抉择、忠告。旨意等等，其数何其众多，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描述。不单单是描述神的意念众多，而是描述他是多么的协调，其数何等众多。 却不错乱。神的每一个意念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它使这些所有的意念共同公运作功用，发挥作用，使万事相互效力，爱他的人得益处。那么神的意念，我们可以想象就像一张织毯，它是紧密它是紧密连接的，交织在一起，不单单是数目多，并且是非常奇妙的协调在一起。接下来回到经文当中，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这是我们最后要思想的，亲爱的朋友们。对于我神对于我们的作为呢，就像他对我们祷告的回应，还有在我们没有求问时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和帮助，是非常之多的，日日救我们脱离要淹没我们的洪水，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能数算。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不计其数的恩典是没有办法记得每一个恩典的，所以我们如果今日不为今日所经历的恩典而献上感谢的话，很有可能他永远都不会得到你的感恩，因为你第二天就不会记得这些。那么第二天你还会经历更多的恩典，如果你不断这样积累的话，你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本来向他你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恩典，却不向他献上感恩。如果你如此下去两个月之久的话，你会发现你所向他欠的感恩之债是何等的大，那这样就是非常悲哀的。神的意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众多，如此深奥，而我们给他的感谢却是那么的少，这是悲凉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向他献上感谢，记得每一个当感恩的事物，要时时有这样的意识。你感谢他赐给你一切的良善和恩慈，如果你一直是这样做的话，常常向他献上感恩，你绝对不会来到我面前说，哦，牧师，我失去了我的确信。这些事物，神的意念、忠告、帮助是浩大的，我们要尽量的来更新我们的感恩。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去学习的，这才是与神相近，去想到这一切的事物，这是与神相近。你不要去渴慕一些那些刺激的感官上的、触摸上的事物，奇妙的事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太多的可以激励我们、使我们确信的。